主，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谁不骄傲，谁不自高，谁不自大，甚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世界上的人甚至欢迎甚至鼓励我们，因着我们的成就，因着我们的功劳，我们应当自夸，我们应当自大。但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这位圣洁的神，这位公义的神，他所憎恶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罪，一个骄傲的罪，一个自夸的罪。神，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的时候，主，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自觉，因为我们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我们好像死了一样。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使我们活过来，主，你使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身上是何等的肮脏，何等的污秽。主，你让我们认识到原来这个地面上有一位何等清洁、何等圣洁的救主，他来到地面上，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模样，不是一个自夸、不是一个自大的模样，而是一个柔和、谦卑的模样。他自己与我们分享，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他鼓励我们来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唯有这样，我们心里才能得享安息。他也答应我们。他也承诺给我们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在这个地面上，主，我们有一个如此美好的一个模样。主，在这地面上，人所憎恶的，人所瞧不起的，叫做谦卑。但是主，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我们的主所看重的。我们的主甚至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我们的神说他要施恩给谦卑的人。主，你知道，就算我们信了耶稣过后，我们天天与这骄傲谦卑征战，很多的时候因着一句话，很多时候因着一个功劳，很多时候因着一个意念，我们又自大，我们又自夸了。但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回转，就像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一样，像小孩子一样。因为主，你自己答应我们，就像谦卑像这个孩子一样的时候，我们在主的国里头是大的。神，你要赏赐这样的一个人。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求，我们寻找你，我们恳求一个好的东西。主，我们求你赐下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除掉我们里头的骄傲。我们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反省，我们审查我们的心。每当我们的心又开始自夸自大的时候，主，让我们赶紧的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的主是不尊敬的人，我们的主是不喧闹的人，我们的主甚至在街上人都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们的主在乎那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我们的主在乎那将残的炭火，他不吹灭。我们的主在乎他的百姓，我们的主呼召的百姓在这个地面上仰望他，跟随他，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是一个疼痛的十字架，是一个人看不起眼的十字架。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因着我们信耶稣的缘故，因着我们爱耶稣的缘故，因着我们相信耶稣的缘故，让我们背起这谦卑的十字架，让我们跟随耶稣过这样的一个蒙福的生活。主，我们今天早上来到这，我们今天傍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确实登山得谦卑。主，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无论是有些时候这些骄傲的功课，这些骄傲的对象，看不起的人物，其实离我们不远，可能是我们的先生，可能是我们的妻子，可能是我们的儿女们，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是我们的同事们，我们的邻舍们。但是无论如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像我们的主一样，他怎么样的服侍我们，取了人的样式，卑卑微微的钉在十字架上。主，让我们学习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所说的，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看的不是陌生人比我们自己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学习看我们的先生比我们自己强，看我们的太太比我们自己强，看我们的孩子们，看我们的家人，看我们的会友们，甚至看我们的同事们比我们自己强，让我们按着一个欣赏的一个角度来靠近人， 当我们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晓得，他们会体会到我们与众不同，因为我们的生命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主在乎那卑微的、那软弱的、那受伤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为着这些生病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特别纪念到赐恩指示的小儿子，安安在主手中。主，求你恩待他。每当他发高烧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紧张，因为经常会有癫痫的问题。主，求你保守赐恩指示，能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中。我们为他们祷告。主，求你保护着这孩子，主看顾着他，让他今晚他烧赶紧退掉。主，你赐下医治。主，你是听祷告的主。主，你是行神迹的神。主，我们求你保护看顾这个家庭。主，我们也在这里为着国北指示来祷告。主，今天这几天他发烧难受确诊了，但主，我们感谢你，过去这几天他辛苦的时候，主你保守他看顾着他。今天仍然在家中休息，主，求你与他同在。主，让他在主日的时候，他仍然虽然不能在我们当中，不过他可以在家中仍然的亲近你、敬拜你、听主的话语。主，求你与你的儿女们同在。我们各自有自己的问题，那在我们当中这里有些人面对的是孤单的问题，有些人面对的是疾病的问题，有些人所面对的是悲伤的问题等等等等，惧怕的问题、担心的问题。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一位谦卑的主，他不嫌弃我们，他不轻看我们，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主，因此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主。主，我们感谢神，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为着外头的孩子们来祷告。主，求你看顾他们，保守他们。我们谢谢神，你为他们供应好的老师。主，知道做儿童主日学老师很不容易，但是主，为着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的爱心来感谢你。主，有时候难免我们会灰心，难免我们会失落，但是主，我们求你用自己特别的方式来鼓励他们。主，让他们所教的、所传的，在孩子们的生命当中开始发生果效，借着这样的一个果效来激励他们、鼓励他们。主，我们也感谢神，我们有一个安静的聚会所，在这里一起的来朝见你，聆听主的话语。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机会听到神说话，听到主的话语的真理，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身段，谦卑我们的心来领受主你自己已经为我们预备的灵粮。我们把以下时间放在主手中。主，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那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还没有讲到之前，我们来读今天讲到的这段话，就在诗篇131篇。诗篇131篇在短短的3节经文，我们今天崇拜的主题围绕着这个观念，叫谦卑。所以刚才我们的牧导，我们为着求主帮助我们除掉我们里头的骄傲，我们现在一起的来看这段经文，由我来读。诗篇131篇第一节这里这么说：大卫上行之诗。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看幻灯的时候，我们快把这上行之诗来看完了。这上行之诗的系列里头，在这个幻灯里头呢，下一个幻灯片，让我们看到我们剩下三首诗歌。你可以这么说，在这上行之诗里头，今天这首诗歌是最短的，才3节。不过这首诗歌也是我一首很喜欢的歌，你知道吗？告诉大家一个秘诀，我到了晚上可以睡得很好。为什么？ 因为当你读诗篇的时候，诗篇经常要用你叫你用想象力，用想象力来走进诗人的世界。而当你看刚刚我读的那节经文的时候，来到第二节，我到了夜晚的时候，我想象什么？我想象我又回到母亲的怀抱当中。有时候我们去探访刚生下来的宝宝的时候，你说哇好幸福啊，什么都不用做。婴孩式的父母亲不幸福啊，婴孩式的父母亲很辛苦的，不过婴孩式里头的那些宝宝们很幸福的，他平静，他安稳，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我们基督徒到了夜晚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到了夜晚我需要休息了，请你帮助我，帮助我到了夜晚好像一个婴孩，在妈妈在母亲的怀抱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这个观念叫谦卑。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很容易骄傲的，我说我们，我没有讲你们啊，包括我，我们很容易骄傲的。以前我很容易骄傲，现在很容易骄傲，以后还会很容易骄傲的。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有一位牧师他曾经这么说过，是不是这牧师他说什么呢？他说骄傲这个恶魔和我们一起生下来，骄傲这个恶魔和我们一起死掉了。有时候我们在外表上，哎呀，没有啦，没有啦，我没有这样好啦，我没有这样棒啦，我没有这样美啦，我没有这样有能力啦。不过坦白说，里面哇爽啊，太爽，讲多一点，讲多一点，没有啦，再讲再讲。你发现我们很矛盾的只是我们是人，我们特别是华人，华人很含蓄不过其实扪心自问，我很喜欢的，很过瘾。我现在就为什么你生下来的时候，我生下来的时候，骄傲这个恶魔和我们一起生下来了。我们死的那一刻他才死的，而这就是我们整辈子要挣扎的事情。所以你说我们怎么的来针对这个骄傲呢？其实有一个方法很好的，很方法很好不过可能你们不喜欢。那方法就是每当教会有出殡礼拜、追思礼拜的时候，你来你看死人的时候很好，因为当你来到死的结局的时候，你发现你和我，你知道吗，一天走完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去火化场的时候去取骨灰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多罢了在这里你200公斤也好，你100公斤也好，你50公斤也好，到头来就是一个塑料袋的灰尘当然你去取骨灰的时候没有这么难看了塑料袋他给你一个漂漂亮亮的一个盒子 装骨灰。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走到完的时候，你和我走到完的时候就是这样了。你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这就是人生。所以我们人生我们就得想在这个人生的地面上，我们一定见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喜欢什么，我们的主不喜欢什么。圣经有一段话很重要的，这段话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你知道在整本圣经里头只有一种人上帝要阻挡他，要跟他作对，要敌对他，那种人骄傲的人。不过这不是世界上怎么看的如果你走进世界的时候世界其实挺支持骄傲的，甚至世界欢迎这种罪恶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acceptable sins， 在世界里头有一些罪呢是已经被接纳了。哎呀，你这么有才干，说说大话是合情合理的，你是中国最有钱的人，哎呀，你夸张一点没事的啦，车买大量一点炫耀一下都是我辛劳的我再带个10万块的名表，新币啊，不是人民币啊你看这是值得，这是应该的这是我辛劳我辛苦背后的那个什么呢，那个奖杯世界上可以。不过当你越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其实神告诉你什么，世界上接纳的罪呢是我抵挡的，是我抵挡的，我会跟你作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此我们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要帮助我。你知道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一位神学生的一位同学，我跟他关系很好他呢其实在我的神学院还有在他之前的神学院，他去了2间神学院，在他的神学院跟我的神学院，我们都称他为美国的四不真牧师 我在他面前我不敢讲道的，真的是很丢脸的。哇，他讲的英文很好听的，很顺畅的，用的词汇量很漂亮的，花花绿绿的，所以他开始浮了，好像一个气球浮上天了，到一个地步他很厉害了。他厉害到一个地步呢，你可以想象，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啊，有一间英国的大教堂，听说有这样的一个神学生下载了他的讲道来听。他说：“我们在英国要聘请你去英国做我们的牧师，神学生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美国的神学生去英国做英国的大教堂的牧师，哇，他的气球真飞了，真飘了。他开始在讲台上骂人，开始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跟这些其他神学生不一样，开始自高，开始自大。”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他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那个教堂，英国的教堂发现有点不对劲了，他们怕了，他们就说，可能我们暂时还是缓一缓，是好听的话。而过后呢，他甚至被他之前的神学院被开除了。神学院说，你这样的态度再下去的话，你不适合做牧师。所以他下到一个低谷，最后他感谢神，他看到他自己的卑微，看到自己的骄傲，他来到我的学院，我的学院的校长院长接纳他，不过学院告诉他说，你要注意，注意神怎么阻挡你。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难得的机会，在美国的神学院里头，很少美国的牧师可以去英国那边做传道人的，做牧者的。你看，你把这一切都毁坏了，为什么？因为骄傲的缘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真的会阻挡的，阻挡骄傲的人。你知道吗？有时候教会也会是这样的，教会也可以充满很多骄傲的人，骄傲可以把教会关掉的，真的是这样。教会可以把传道人赶走的，你只要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了。打个比方，你讲一些话可以把教会的门关掉的，因为神要阻挡这样的教会。哪一些话？如果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在弟兄姐妹们当中经常说，哎呀，没有我的钱，没有我的支持，没有我的家族，哇，百多人的家族你的教会怎么办得下去？这种教会会关门的，真的会关门，会缩小缩小缩小，最后呢不见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小心。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最后不敢做传道人，他在一间大的教会，新加坡的一间大的教会，他在那边讲道，每次讲道下来，他的手机就会有几个简讯，长老发简讯给他，你今天的讲道不错，不过只是发简讯给他，你今天的讲道还可以，不过你可以想象，如果我每次上台，我下台就有夕阳崇拜的十个简讯进来的话，我每次上台会压力死的。 到最多呢，他辞职了，他真辞职，他告诉我，这个台我不敢讲了，我被我的会友吓坏了。我不是个很好的讲员，但是我每当上讲台的时候，我受下堂讲台的时候，我下来的时候，我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真的拆毁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关教会的话可以关的，你也不用做什么东西，你只要说话，你说一些很骄傲的话，外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说，哇，你们教会是这样的他们就不敢来了。教会比社会还要黑暗的话，教会就可以关门；教会比社会还要骄傲的话，教会就可以关门。而且上帝要阻挡这样的教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要小心小心。上帝会阻挡这样的教会，上帝会阻挡这样的基督徒，上帝会阻挡我们。所以因此呢，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们一个简短的诗篇，不过我们从这诗篇里头每一节我们取一个重点，每一节我们取一个重点来看。我们看幻灯的时候，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要开除开除那高高在上的声望。就弟兄姐妹，我们里头有一个渴望，这个渴望不表面的 内心深处我们很喜欢赞美，内心深处我们很喜欢肯定，内心深处呢我们喜欢人家夸奖我，这都是好的，这都是好的，这赞美肯定夸奖都是好的。不过那种渴望可以变成很败坏的。我们华人的问题是我们反而不太会称赞，不太会肯定，不太会赞美。所以我们应该称赞，我们应该赞美，千万要小心什么呢？小心说啊，我为了避免你不要骄傲，我什么称赞的话都不会说，这是我的家庭背景啊，这是我的家庭背景。我的父母亲把我带我养大的时候，他们说啊，就是怕你们骄傲，我们只会讲责备你们的话，我们只会讲呢责骂你们的话，不过称赞的话我们不说。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走进圣经的时候，这些话是我们应该说的。但是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处理我们内心的世界。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把这些话带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感谢你，神，我感谢你。感谢主的事情是我们的教会感谢神啊，我们基本上传道人上台过后下台没有收到简讯的，就算我们收到简讯不会压力的，因为一般收到简讯你们的批评放在心里啊，你们的肯定话有时候会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要处理我们的内心世界。那个声望是什么？哇，爽啊，我好啊，我厉害。但是我的处理，我们处理的方式，收到的时候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说，神，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所讲的话可以造就你的百姓，这是我们要处理的事情。所以因此当你看第一节的时候，你看大卫是这样想的，大卫王，以色列的这伟大的王大卫的歌，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做，我自己不敢做的，唯有神你陪我的话，你帮我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做，但是我一个人我是不敢做的。如果你直译翻译的话，它听起来是这样的，耶和华，我的心不要骄傲，耶和华，我的眼不要高傲，我不要走进那又大又难的事，我不要自己走进那又大又难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大卫王。大卫王其实可以骄傲的，他有充足的理由来骄傲的。当我们走进旧约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撒母耳走进耶西的家的时候，看到他的大哥的时候，以利亚，哇，撒母耳已经很满意了，哇，第一个出来都这么棒了，啊，不用看了，不用看了，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什么呢？你不要看外貌，你不要看他高大、身材、美貌。但是我看的不是他的外貌，我看的是他的心。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最后来到大卫，神说就是他。所以你想想，如果你是大卫的话，明天你去上班的时候，老板告诉部门经理，哎，那个高高瘦瘦的叫他来，像你的部门都是高高瘦瘦的，哎呀，看，哎呀，那你是李汉阳。就叫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不是这个高高瘦瘦的，不是那个高高瘦瘦的，最后啊，你指的是那个高高瘦瘦的，就是啊，还有没有什么高高瘦瘦的过来，带那个高高瘦瘦的来，就是你，哇，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挣扎了，我内心里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声望，我浮起来了。弟兄姐妹们，这是大卫王，他知道的，他知道说他的背景呢，很容易让他浮，很容易让他高高在上，这不是一回。想一想，大卫王再过一些日子，扫罗都怕的人，他竟然把他给杀了，哥利亚的故事。所以说，哇，大卫，你说还不够吗？还有，扫罗他忧心的时候，他焦心的时候怎么办？有人说有一个少年人，我知道他在伯利恒，在那里，你听圣经怎么描述大卫，很厉害弹琴，很勇敢，很会说话，很好看。哇，如果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还有单身的姐妹们，哇，可能在那边有好几个粉丝。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哎，某某弟兄啊，你知道吗？哇，你又会弹钢琴，弹风琴，哇，你又高头大马，哇，又坏人来，你第一个冲出去打他，哇，你又很会说话，你又很俊美， 哇，你知道吗？有五六个姐妹都在盯着你。哇，那个弟兄如果是他知道的话，他会做什么？他真的浮起来了。啊，这大卫。所以大卫知道的，所以因此大卫来到神面前说，神，我知道你要阻挡这样的人。因此大卫来到神面前说，神，你要帮助我，我不可以骄傲，我不可以自夸，因为我知道如果神你不陪我的话，我不敢做又大又难的事，我是不敢做的。而大卫也来到神面前说，主，你要帮助我，你要恩待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可能你会说，哎呀，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弟兄姐妹，我们把客套话全部拿走了，我们不是普通人，至少对你自己而言，你不是个普通人，你是个特别的人。感谢赞美主，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我们都是有价值的，我们都是宝贵的。不，有时候因为这些恩赐让我们浮起来，所以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一个平衡，一个中庸之道。我们不想放到骄傲那里，不过我们也不想放到自卑那里。我们要的只是这中庸之道，一个健康，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内心世界。我们不自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不是垃圾。如果是垃圾的话，耶稣不会为我们死的，我们是宝贵的，我们有价值的。因此我们不自卑，但是我们不骄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谦卑的，这是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实际的来致死，来开除这高高在上的骄傲。我们来从司布生牧师身上来学。你知道，当你认识这司布生牧师的时候，这个著名的牧师，他的绰号叫做讲道的王子。他一生里头有两个很大的软弱，很大的软弱。第一个软弱是忧愁、抑郁。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抑郁很丢脸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认识教会历史，教会历史里头有很多人他有抑郁的，忧愁的。但是他第二个软弱是骄傲。你可以明白为什么骄傲了。讲道王子，你可以想象，把司布真牧师带到今天，今天这个时段啊，如果你要去请司布真牧师，他告诉你可以啦，大概2032年你们有没有空档？我接下来10年都差不多满了。哇，你说哇，这个牧师这么夸张啊，10年，接下来10年每个主日都已经有人请他去讲道了，一个主日讲4堂道了，没有时间，一点时间段都给不了我们了。这就是他的问题。所以当时不是牧师在针对骄傲的时候，他有3个策略，我们来学。第一个策略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幻灯。第一个策略是，是不是牧师要你感受一下你的无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喜欢感受自己是无能的，我们喜欢感受自己是无限的，而不是无能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坦白说，我们相当无能的。相当无能，我们相当受限制，我们体力是有限的，我们的精神是有限的，我们的财力是有限的，有些东西就算是你想做，其实你也办不到的。你知道，在新加坡，如果你15年前你在新加坡你想办永久居民甚至公民的话，15、20年前是很容易的。乌兰那边有个弟兄开个玩笑啊，他人还没有到新加坡啊，人还在中国，那个时候新加坡政府已经给他永久居民了。现在弟兄姐妹们，哎呀，我这么辛苦啦，来 S pass 啊， employment pass EP 啦，薪水啦，学历啦，投进去表格的时候还要等1年，有时候1年半都没有消息，一年半后他告诉你他被拒绝了。不过这个弟兄人都不在新加坡啊，他都拼了。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其实我们相当无能的，我们相当无助的，我们只能做一些事情，不过到一个点我们不能做下去了。感受一下你的无能，如果你感受的时候，你发现其实这个气球又开始回到地面上了，因为其实我不是神，我只不过是一个人。如果你说还不管用啊，来，我们来第二个策略是什么呢？亲近主的十字架。这是我们基督徒很独特的秘诀。每当你和我骄傲的时候，我们去十字架前面坐一坐，看一看。 你看看十字架悬挂的那位救主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你和我要跟随的救主，谦谦卑卑羞羞耻耻的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要跟随的人。所以如果我跟他不一样的话，那我该像他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哎呀牧师啊，第一个方式不管用，第二个方式不管用，那第三个方式我介绍给你，但是你不喜欢的，你看了过后你看，我还是乖乖的采用第一个策略跟第二个策略，你跟主求，主啊，你使我癌症末期早点来，神啊，你使我快快中风，在病床上躺个半年，那个时候你一定谦卑了，你洗刷都要护士帮你，你吃饭呢都要护士帮你，你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别人帮你，那个时候你真的真的学谦卑的功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聪明人啊，你不会要第三个策略了对吗？你说神啊，给我苦难啊，苦难多好啊，苦难可以把我这个气球从高天再次回到这个人间你不要这件事情的话，你做那前面两件。经常想想，我们只不过走到人生就是一包灰尘而已了，人生的结局就是这样，有什么好教的？没什么好教的。经常来到十字架的前面说，这就是我的救主，我的救主告诉我们说，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他不介意上十字架的，赤裸裸的，亲爱的姐妹们，他不是穿黄袍钉十字架的，赤裸裸的钉十字架，很羞耻的，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因此我们像他一样，这是第一大点，让我们一起的来开除那高高在上的骄傲那高高在上的声望。我们来做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就是我们要开始啦，亲爱的弟兄们不能只是开除，你开除了过后你没有东西来填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骄傲的。所以我们要开始怎么样的生活呢？那卑卑在下的渴望，没人喜欢卑卑在下的，我们都喜欢高高在上的。不过我们当我们走进第二节的时候，你看这大卫王说什么呢？王啊，他说我希望像谁？我希望像那满足的宝宝，那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他还怕你听不清楚，我没有讲错话，我再讲多一次给你们听，我的心在我的里面好像断过奶的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就是大卫王的心声大卫王希望他的心下来大卫王希望他的心安静。当我们骄傲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心开始什么呢？激动了骄傲会使你很激动，骄傲会使你高昂。不过大卫王说，主啊，你要帮助我，你要帮助我像一个宝宝一样，让我休息，让我下来，好像刚完喝完奶的孩子。在这里有小朋友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就知道，有时候我家有四个小朋友啊，不过他们不小了，我还在讲朋友啊，多几年可能要结婚了啊。不过他们小的时候呢，其实我很喜欢看他们喝奶的时候，即使严格的来说是喝完奶的时候我经常跟我的太太开玩笑说，哇，你看他好喝完奶，好像是喝醉酒一样，很爽了、啊、喝完奶过后，他手开开脚开开躺在那边他满足的要死，有时候什么就睡着了在妈妈的怀中很平安很安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大卫王在告诉我们的事情。大卫王告诉你说，你要不骄傲的话，那你来依靠神，你来仰赖神，好像谁？好像一个宝宝这是人生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现人生开始跟结束是很相似的。开始的时候，你人生你穿什么？你穿尿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人生走到完的时候，我们也穿尿布了。你不喜欢也好，你喜欢也好，我们真会穿尿布。人生的开始，你喝什么？你喝奶。人生的结束的时候，你也真喝奶，那个叫 Ensure 你不想喝也好，你想喝也好总会有人为你喝的，因为你吃不下饭了，你喝不下东西了，你需要营养，你喝大人的那种病人的奶。人生的开始的时候，你有选择你穿什么衣服吗？没有选择， 以前我们不管孩子是男的女的，有人给我们衣服我们就穿，我的儿子穿粉红色的衣服，他不会跟我抗议的，他说、哎、老爸停停停，这个衣服不适合我，我是男生，我要穿女，我要穿蓝色的衣服，我不穿粉红色的，我给你什么衣服你就穿吧，乖乖的穿吧。人生的开始，亲爱的姐妹们，人生的结束一样的。新加坡的医院的病人的那个衣服是不一样颜色的，你进去那个医院你说啊，这种病人衣服这么难看你让我穿，他告诉你，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给我穿。这就是人生，开始是这样的，结束也是这样的。人生的开始我们是依赖的，人生的结束我们是依赖的。大卫王的观念就是这样，大卫王告诉你和我来到神面前跟神求，主啊，求你帮助我依赖你，像谁一样，一个妈妈怀中的宝宝，像谁一样。如果你看这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的主的生命呢，是一个先往下才往上的一个生命。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已经是很卑微了，但是他来到这个地面上做一个木匠的儿子，做一个加利利人的一个拉比，一个老师，有的学生呢都是不出名的，都是野蛮人，甚至来到那个低谷的时候他需要钉十字架。这是我们的主的生命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但是我们的主让从他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一天他升高了，十字架后的生命呢是升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就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在这个地面上，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十字架。谦卑的十字架是很痛的，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很痛的东西。我们这年头讲背十字架，不叫带十字架，带十字架不痛的、特别闪闪发亮有珠宝的那个是不痛的、是很什么很骄傲的。但是你背这个谦卑的十字架是很痛的，但是这是我们的主的十字架，这是我们主要我们背的十字架，像他一样。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谦卑的话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我们骄傲的话我们会绊倒很多人。和大家讲一个丑事，我的儿子多两个礼拜要在乌兰见信里、他在写见证。他写见证的时候，那天他跟我谈，他说你知道吗，我差不多要写你了。哇，这样讲话不是好事啊。我说你可以写啦，没关系啦，写吧。他说我想了想还是不要啦，写了太不尊重你。好啦， 我自己不尊重我自己比较容易，他不尊重我不好啊、他不要犯了第五条诫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爸在他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太好的，讲不太好是很好听啦、啊、你讲脾气坏比较好，脾气坏啊。我很骄傲的，我太太也骂我的孩子我也骂，当然我儿子经常被我骂。为什么呢？儿子是这样的，女生很乖巧，看看雨恩，哎呦，你看到儿子的时候哇头大，所以经常给我骂，经常我发脾气在身上。但是亲爱的姐妹你知道吗，哦，感谢主啊，他告诉我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差一点绊倒他，因为我经常在他身上发脾气。我那个时候我的太太找我谈，为什么她跟我讲说你要改了，你要悔改了，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把自己的那个位置那个姿态摆得太高太高了，你对他们永远好像一个王，对待子民一样。但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绊倒我们的孩子，不过感谢赞美神，神给我们另外一半，另外一半提醒我们，我们来到主面前说，我跟主说，主你要帮助我，我脾气本来就是不好，但主你可以帮助我，你可以改变我，你有能力。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改变。我看他很生气的时候，我就转眼不要看虚空的事情，诗篇119篇，我跑进我的房间里头，我祷告，我说主你要帮助我，如果我再看下去的话我可能会打死他、他就是孩子就是孩子。不过感谢主，慢慢慢慢慢慢的主帮助我，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孩子要见信你了，感谢神我没有绊倒他，不过我差一点因着我的骄傲绊倒他，感谢神。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你可以选择骄傲，你可以选择不谦卑，不过这有后果的。 的后果有时候好像我的后果一样，可以相当可怕的。好，我们开出了那高高在上的声望，我们开始了那卑卑在下的渴望，那最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开展，我们要发展，发展那历历在目的盼望。在前面我们有个目标，在前面我们希望我们成长，所以这不是大卫个人的希望。你看来到第三节的时候，大卫从第一节第二节我和神，来到第三节的时候，大卫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卫在告诉以色列，以色列啊，你当对神有盼望，以色列啊，你我们一起的来等候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意思是什么？以色列啊，我们都是骄傲的人，但是在耶和华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可以改变的，我们都可以改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们会相当的气馁，说我的先生不会改的，我的儿女不会改的，我妻子不会改的。不要这样想，在神里面我们会改的，这是神会做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我们一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一起的生活，我们讲我们的见证，你讲你的故事，我们彼此的来激励，因为我们在主里我们会改变的。昨天在我家中有尼西团契啊，我觉得昨天晚上的尼西团契呢很特别。我有一个感觉啊，如果我们十二点不走，我们真的可以十二点不走。昨天的尼西团契，我们不是讲悲悲哀的事情，昨天我们来讲的是得胜，上帝怎么帮助我们得胜。原本我们是很糟糕的，我们是很绝望的，我们是很黑暗的，不过上帝就是这么奇妙，把我们带出来。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一个姐妹，一个姐妹，他们的分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会经历神给我们的盼望。只是要记得一点，我们一定要在神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很有盼望，因为主会帮助我们开除那高高在上的声望。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会帮助我们开始那卑卑在下的渴望。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开展那历历在目 的盼望。这是我们主要我们做的事情。秘诀在哪里？听师不正牧师的话，感觉一下你的无助。我们就是一包灰尘而已，来到十字架面前，来看看这十字架。我们一起来接受诗歌，来看看这个十字架。我们来唱颂主新歌140首，我们一起的来看看这奇妙十字架。颂主新歌140首，颂主新歌140首，奇妙十字架，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荣耀灭
每逢思念奇妙十字架，荣耀之主在上悬挂。